双双勉强忍着目中的泪水，轻声说道：“
那现在你准备怎么样？”“
我不知道。”“
你当然要去告诉他。”“
当然，
无论如何，这总不是你有心犯的错。他呀，也许会原谅你。”
高丽黯然的说道。他绝不会。若换了我，我也不会原谅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
高丽长长的叹息。“你也许永远都不会了解孔雀翎对他们有多重要，可是我了解。
也许我们可以想法子赔给他。”“
没有法子。”高丽的声音更加苦涩，突然又接着说道：“也许有一种法子。”双双的脸突然也因恐惧而扭曲，他已明白他的意思。一个人若犯了种无法弥补、不可原谅的错误时，通常只有用一种法子来赎罪：死。双双扑过去，紧紧的抱住了高丽。“
你绝不能走这条路。”“
我还能有什么路可走呢？”“
我们可以走别的地方去，永远不再见着他。”
高丽突然推开双双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将他从自己的怀里推开。他并没有太用力，但双双只觉得整个人都被他推得沉落了下去。“
你这是为什么？”
高丽咬着牙，一字字的道：“我想不到，想不到你会叫我做这种事。”“
可是他……”
高丽打断了双双的话：“我杀过人，甚至杀过很多不该杀的人，也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卖过朋友。”
他声音突又嘶哑：“
这也许只因为我从未有过朋友，我只有这样一个朋友。”双双垂下了头，泪珠似泉水般的涌出。高丽慢慢的接着说：“我知道我不能死，为了你，为了我们，我绝不能死，所以我才尽一切法子想办法活下去。可这一次……”
双双嘶声的说道：“这一次难道不能？”
高丽又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这一次不同，因为我了解孔雀翎对他们的价值，也了解他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，冒着多么大的危险，才将孔雀翎交给了我。这世上从没有人像他那样信任过我，所以我绝不能辜负他，死也不能愧负他。”双双咬着嘴唇：“
所以你一定要去告诉他这件事。”“
一定。”高丽的声音充满了决心和勇气，这种勇气才是真正的勇气。双双垂下了头，过了很久才轻轻的说道：“
我本来以为你会为我做出任何事的。”“
双双，只有这件事例外。”“
我明白，所以我虽然很伤心，却又很高兴。”
双双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平静，慢慢的接着说道：“
因为我毕竟没有看错你，你实在是个值得我骄傲的男人。”
高丽紧握着双拳，慢慢松开了，终于又俯下身，拥抱住双双。又过了很久，高丽才黯然的叹息道：“ 这一次我知道我没有做错，我已不能再错了。现在我只觉得对不起一个人，我对不起你。
双双柔声地说道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因为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
高丽没有再说什么，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代表一切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无论什么样的灾难和不幸，都应该两个人一起承担。你若有这样一个妻子，你还能说什么呢？黑暗没有星光，也没有月光，黑暗很可怕。他们静静地拥抱在黑暗里，等待着黎明。他们这一生好像永远都是活在黑暗中，但他们还是觉得比大多数人都幸福，因为他们生命中已有了真情，一种永远没有任何事能代替的真情，所以他们的生命已有了价值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秋已很深了，木叶已开始凋零，尤其是风吹过的时候，秋意就又更深了几分，但秋色还是美丽的，一种凄艳而感人的美丽，浓得就像是醇酒。你如也能站在这里，你不饮就已醉了。高丽站在这里，站在树下等着，他实在没有勇气去见邱凤梧的家人。这打击对孔雀山庄是多么大，高丽已经能想象得到。邱凤梧随时都可能出现，已经有人去通报。两只孔雀慢慢的在凤林中徜徉，用嘴梳理着它们那美丽的羽毛。枫叶已红了，高丽痴痴的站着，痴痴的看着，心里一阵阵的刺痛。他实在不知道当自己面对邱凤梧时该怎么说才好，他几乎已没有勇气再等下去。草地上已有脚步声传来，他竟不敢回头去面对着他。他感觉有一只手已搭在了他的肩，一只稳定而充满友情的手，一个稳定而充满了友情的声音。你来了，我知道你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高丽不能不回头，然后他就看到了邱凤梧的微笑，一种温和而充满友情的微笑。高丽的心刺痛得更剧烈，这种永恒不变的友情突然变得像根针，似已将高丽的心刺得直流血。邱凤梧微笑着说道，你看来很疲倦呐。高丽点点头，他不但疲倦，简直已将崩溃。邱凤梧接着说道，其实啊，你用不着这么着急赶来的。可是他刚想说出来，就仿佛有双看不见的手扼住了他的咽喉。事情已解决了，高丽点点头。邱凤梧说道，你没有用孔雀翎。高丽摇摇头，我早知道你根本不必用它，那麻风啊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。可是我……邱凤梧突然发现高丽神情异样，立刻问道，哎，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那双双呢？
他很好。
邱凤梧松了口气，
双双怎么不来看看我的孩子呀？
高丽终于鼓起勇气大声地说道，他没有来，因为双双知道我对不起你。邱凤梧皱着眉， 什么？你对不起我？你怎么会对不起我？
我已经将你的孔雀翎丢了。他用最大的勇气说出了这句话，然后他整个人都已似崩溃，
没有声音，没有反应。他不敢想象秋凤梧听了这句话后脸上是什么表情，他也不敢去面对秋凤梧的脸。有风吹过，枯叶飘飘的落了下来，一片，两片，三片，日色渐渐淡了，秋意却更浓。秋凤梧还是没有说一句话，没有说一个字。高丽终于忍不住抬头，秋凤梧就像石像般的站在那里，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，脸色却苍白的像是远山上树梢头的秋霜。他就这样静静的站着，动也不动。落叶飘过了秋凤梧的头，落在他脚下，他没有动。落叶飘过他的眼前，打在他的脸上，他也没有动，甚至连眼都没有眨一眨。日已西斜，夕阳红得像血一样，枫叶也红得像鲜血一样。然后暮色就像是一面网，重重的落下来，笼罩住了他。秋凤梧脸上已没有光彩，眼睛也没有了光彩，他还是没有动，还是没有说话。高丽看着他，只恨不得将自己撕开割碎，一块块的撒入风里，撒入泥里，撒入火里，被人烧成灰。秋凤梧若是重重的骂他一顿，打他一顿，甚至一刀杀了他，高丽也许还好受些，但秋凤梧却似已完全麻木。天地间的万事万物，他似已完全看不见，听不见，也感觉不到。那多么可怕的打击，多么沉重的悲哀，才能使一个人变成这个样子？高丽忍不住想问自己，我若是他，我会怎样？高丽想不出，他连想都不敢想。秋凤梧现在是不是也在问自己，该怎么来对付自己？现在他只等着秋凤梧一句话，秋凤梧叫我死，我就立刻死，我绝不会再多活片刻。可是秋凤梧没有说话。暮色渐深，夜色降临，一个青衣老仆人悄悄地走了过来，躬身道，庄主，晚膳已开了。秋凤梧没有回答，根本没有听见。青衣仆人看着他，目光也出现忧郁之色，终于又悄悄地退了下去。夜色突然就像一只黑色的巨手，攫取了整个大地。风更冷了，高丽用力咬住牙，用力紧握着双拳，却还是忍不住颤抖起来。为了赎罪，他可以忍受各种羞辱，各种痛苦，甚至可以忍受死的痛苦，但这种可怕的沉默却已将使他发狂。他几乎已忍不住要将自己毁灭。又有风吹过，秋凤梧突然抬起头，看了看风中的落叶，轻声地说道，今天有风， 高丽紧握双拳，过了很久才慢慢的点了点头。是，今天有风。
天天都有风。
是啊，天天都有风。
有风很好啊。
高丽终于忍不住大声说道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说？
邱凤吴这才转过头看着他，看了很久很久，才长长叹息了一声。
哎，你是个好朋友，我一向知道可以信任你。
高丽低下头，
你不该信任我的。
邱凤吴似又听不见他在说什么，慢慢的接着说，
你答应过我要看看我的孩子的。
高丽又沉默了很久，终于也长长叹息了一声，
是啊，我答应过你。
现在孩子还没有睡。
怎么，你要我现在就去看他？
我带你去。草色也已枯黄，在春天里这里想必是绿草如茵，但现在已是浓秋，愁煞人的浓秋。远处有灯光闪耀，亮的就像是情人的眼睛，但高丽却看不见，他眼前只有一片黑暗，心里也只有一片黑暗。邱凤吴慢慢的走在前面，脚步单调而沉重，高丽在后边跟着。他记得上次也曾这样跟在邱凤吴的后边走了很久，走了很远。那正是他刚救了百里长青之后，那时他虽然明知随时都可能有人找他来报复，明知随时都可能会有杀身之祸，但心里却还是很快乐，因为他已救了一个人，已帮助过别人，因为他已有了朋友。但现在呢？无心犯的错，有时往往比有心犯的错更可怕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老天为什么叫他无心中犯下这致命的、不可宽恕的、不可补救的错误？他为什么不小心些？为什么要那么疏忽？猛抬头，他已在灯火辉煌处。灯火辉煌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端坐在紫檀木的椅子上，脸上带着温和而慈祥的微笑。邱凤吴回头看了眼高丽，一抬手，这是我的家母。一个温柔的少妇，端庄而娴熟，正是春花般的年华，春花般的美丽。也许就因为她自己心里充满幸福，所以对每个人都很亲切，尤其是对她丈夫的好朋友。邱凤吴又看了高丽一眼，这是我的妻子。一个可爱的孩子，红红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健康而活泼。对他来说，人生还没有开始，但他这一生想必是幸福和愉快的，因为他有个很好的家庭，很好的父母。他本就是个天生就应该享受幸福的人。
这就是我的孩子。高丽看着听着，脸上带着有礼的微笑。这就是我的朋友高丽，我平生唯一最好的朋友。高丽的心又像是被针刺了一下，又开始流血。他几乎已忍不住要拔腿飞奔而出，他实在没有脸面对这些人。他们若知道他已将孔雀翎遗失了，是不是还会对他如此亲切呢？
邱老夫人正微笑着道，
哎，凤吴啊，常常提起你， 这次你一定要在这儿多留几天
啊。高丽的喉头似乎被人堵塞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勉强的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
九凤舞美丽的妻子正在逗他的孩子，
叫高伯伯，高伯伯下次买糖给你吃。
孩子只有周岁，当然还不会叫高伯伯，也根本听不懂别人说的话，可是他会笑。他看见高丽就痴痴的笑着，大家都笑了。秋老夫人笑得更慈祥，哎，孩子喜欢高伯伯，高伯伯也一定为这孩子带来很多福气啊。高丽的心已将碎裂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为这家人带来的并不是福气，而是灾祸。幸好秋凤舞并没有要他留下去。我带你到外面去看一看啊，这里面有很多地方你都没有看过。
高丽的确很多地方都没有看过，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到过如此绚丽如此庄严的地方。
在夜色中看来，这地方更接近神话中的殿堂。